就叫做厚德之人啊。那么第四种叫发言，发言呢是兼人法空理啊，不但人我空了，法我也空了，这是菩萨的见地，是根本之起了作用。换句话说，他是厚德之现前。所以啊，像这个经上所讲的，从一般若就是一个根本般若智，其无量无边的智慧。最后一种是佛言，佛言圆明，佛的智见超过一切，超过人天二乘菩萨，知无不及呀，照无不圆，所以称佛无言圆明。今天在此地呢，须菩提尊者他表演的是一个阿罗汉的身份，所以啊，在无言当中只说了一个慧眼啊。那么他说就是以他证得人空慧眼以来，也未曾闻得啊这样啊稀有之法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经典十分的难得啊。阿罗汉的身份称之为甚深经典。我们还能够说不尊重吗？啊，请看下面经文。世尊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。这两句话要特别注意啊。姜维农居士做这个《金刚经》注解，五重玄义的明宗啊宗旨啊，他就是取这两句啊。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，是的，是实相者，则是非相。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这一段经文很重要，经义有相当的深度。第一，信为入道之源，清凉皆华严经，将全经呢分为四大段，就是信、解、行、证啊，分为这个四大段。这一个信，前面曾经跟诸位说得很清楚，而不是说泛泛之信， 得心底清净了，这才信呢、啊。所以信是见到位呀、啊。这小乘必须破了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等虚陀洹果是见到了信心呢，才升起。大乘位里面必须要四相离了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信心清净了，证得圆教初住菩萨位，这是大乘的见到位，这叫信。所以这个字有相当高的标准啊，所以入道之缘，信是入道啊，入门呐、啊，入流了，小乘人虚陀洹入流，大乘圆教初住菩萨入流，入流的根源呐、啊。那么往后去解、行、证，可以说都是信心之正见。至于究竟，究竟呢，就是证到如来的果位啊。这是讲这个心、信心啊。诸位一定要晓得什么叫信心，不是说我现在我信了佛了啊，你这个心不算的啊，因为你这个信呢不能生实相嘛，你这个信也不清净嘛，所以讲到清净即是无相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法相亦无非法相，你才清净啊。若烧着相便非清净，这个要记住啊，你这个信心要清净啊，不能着相啊。生刚得现前，初转凡如生，即照同时，这是什么时候呢？这个生呢？啊，就跟我们前面讲的无住身心那个生是一个意思。实在上说，这个清净呢，就是无住，无相不就是无住吗？身心啊，身体清净心啊，这个是你本有的自性清净心现前了啊。以前被无明烦恼盖覆住了，现在无明烦恼去掉了，这个一切妄想去掉了，一去掉啊，就现前了。这是你刚刚现前的相。所以讲呢，开始最初转凡入圣啊，这个圣原叫初住菩萨啊，四相啊都舍掉了啊，四相都离开了，这是即照同时啊，即而常照啊，照而常即啊，到这个境界了啊。那么这个境界实在就是《金刚经》后面跟我们讲的啊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照不取于相，即如如不动啊，也就是禅定。实相是真如本性的别名，地义稀有啊，是指的正等正觉，正等正觉是菩萨，超过了二乘。为什么呢？二乘只有正觉一，没有正等啊。佛呢，上次在家了，无上正等正觉， 那就是如来果地了啊。你看你现在呀、啊、到了什么分正位的菩萨，正等正觉啊，这真正是转凡入圣啊。啊，底下说实相非相，说明实相。实相呢，指真如本性。实是说的真有非空，它是真有，是真实，不是空，不是没有。啊，相呢，自然显现，不是枯寂的本体，啊，而是本体活活泼泼在起作用，啊，它现象，啊，显现，不但显现，直然的在显现，啊，不住的在显现，非相的，性本非相啊，啊，先是离体，它没有相啊，它虽然没有相，是能现其一切相，是名文字言说是假啊，这个是名这一句是假，文字相言说相。这是假的啊，心呢是真实的啊，这个是必须要记住的。虽然讲心真实的，这个心还是一个假名啊，你万万不要执着啊，把这个假名啊又执着为真实，那就大错特错。所以经上是实相这一句啊，这是对凡夫外道的目的，是除我执，显示真空。凡夫外道执着虚妄相，着相啊。佛这一句是破凡夫外道的执着，显示真空的立体。非相这一句呢，第二乘人，二乘人啊，执着空，凡夫堕在有里头，二乘堕在空里。所以这一句啊，是对治二乘人的毛病，牵除他的法执，显明法空的道理，破这空相的。那么第三呢，说是明这一句，这一句的用意啊，是对全乘大师，全教的菩萨。全教的菩萨虽然不执着我，也不执着法，但是他执着一个非法。所以这一句的目的是要除非法执，显示出啊虚空的道理啊，破除执着非法相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经文里面的含义是有相当的深度啊，这是我们特别要看清楚啊。这个三种般若意啊，面面都能够看到，才能够晓得这个经呢，是甚深经典。啊，是一切经里面确实能够破除凡夫外道小乘全教的那些毛病啊，请看这。 这一段经文。世尊，我今得闻如是经典，信解受持不足为难，我是须菩提尊者自称。他在世尊当年说法的这一会上，以他的程度，以他的这个羞耻，他听佛讲《金刚经》他能相信，他理解，他又能实行，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，不难呐。若当来世佛不住世了，将来说后五百岁，这就是去佛很远的这个时候，说岂有众生得闻是经呢？信解受持这个后五百岁啊，就是五百年之后，距离佛灭度年52500，2500年之后，换句话就是我们现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还有众生听到这个金刚经能相信，能理解，也能受持，就像须菩提尊者当年一样。好呀，那这个人真了不起，是世人则为第一稀有是何以故呢？此人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个经文要看清楚信解受持必定要破四相，如果四相还在，信解受持这四个字你一个字都没有底下说明这个道理，为什么它是第一稀有？所以的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立一切诸相，则名诸佛好，这一段再多看看。那么诸位从这段经文上就看到了，这个人啊，这个人成佛了。诸位记住哈，原初住的菩萨就是诸佛。在天台家讲呢，六界佛里头的分正佛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那么诸位也就能相信了。前面讲过，这一部经是讲成佛的方法。成佛的法门就是教人做佛的，你要想做佛，你就受持金刚经，受持金刚经的人就能做佛。底下我们来解释这个意思，这个后五百岁呀，第一个五百年这都前面都讲过，在此地念念就行了。解脱坚固这是佛灭度后第一个五百年。第二个五百年呢，叫禅定坚固解脱讲正果，正果到第二个五百年去佛远了这个教法里头不纯了，所以正果的人少，得禅定的人。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，就是佛灭度之后1000年，这个教法传到中国来，那么换句话，正是禅定的末期，多闻的开始。所以这个禅在我们中国佛学上就占了很重要的地位。而对于研究教理，你看在魏晋隋唐非常的兴盛大臣八大宗派成立了这些经书家 苏论家，都出现了啊，就如同啊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啊，诸子百家啊，种种的学说都在这个时候出现啊。那么佛法这一切经的教理，许许多人都在那里发明宣扬，多闻见闻啊。第四个五百年呢啊，着重修福的人多了，做学术的少了啊，所以大家拼命的建塔建寺院啊，修福啊，还算不错。第五个五百年啊，就是佛灭度之后两千年以后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斗争坚固啊，几乎没有一个道场不斗争啊，这是非常苦难的一个时期啊，我们要把它认清楚，我们现在就是生在斗争坚固的时代，如何避免斗争？去修禅定，去修解脱，那你就是末法时期的正法祖师了。这一点我们要明了，我们要珍惜。无相非对有说，而是有无两边都离开的绝对之物啊，这个字不可错会意思啊，不但是有相要离开，无相的见解也不能有啊，才叫真正的无相。非见四相，实能实有能无，也不是灭后说无。这个无一切相的这个意思，我们必须要把它搞得很清楚。因为真正是他之毫厘，失之千里 啊那么这个无啊，是乃见缘生幻有，不但一切世间法是缘生幻有，就是佛法也离不开缘生幻有啊，现幻非有，有即是空，像《心经》里面所讲的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是有啊，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啊，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空有是一，不是二，这才叫真正无相啊，无有相也无空相啊，无有相也无无相。才叫真正的无相。第三，离一切相，事出世间一切法相，包括在这里去啊。分开来说呢，本经讲的四相：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、法相。非法相，法相是有，非法相是空，通通要离啊。利妄啊，就叫觉啊。利什么妄呢？一切相，四相、法相、非法相，你要是不离，要是执着，是妄 离开一切执着就叫觉，觉就叫佛。觉了就成佛啊，佛这一个字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者啊，是一个大智大觉之人。学佛就是修觉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会恍然大悟。学佛不一定要出家，学佛在世间并不妨碍任何行业，不但对于你学佛没有妨碍，学佛对于你有最不可思议的好处，换句话说，最大的最圆满的功德利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觉悟了，你不迷惑了，你不颠倒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无论你在世间从事于任何一种行业，你都会出人头地，出类拔萃，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做到最圆满、最究竟、最殊胜。你想对你是有利还是有害？所以学佛成佛不一定要出家了。你们看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你就会恍然大悟啊，佛法确实是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。金刚经文字虽然少，须菩提给释迦牟尼佛这一问一答当中，把这些大道理都给我们显示出来了，尊者说出来了，我给他印证，须菩提啊，如是如是啊，意思是你说的很对呀，确实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十六次，上一次讲到须菩提尊者向释迦牟尼佛陈述，是自己听到世尊呢讲这样甚深的经典，能够信解受持，不足为难。那么要是到后来佛灭度之后五百年就是后五百岁，这个时候去佛遥远，如果 还有众生读到这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也能够信解受持，这个人呢，那真是第一稀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一定啊，也是离开了四相。啊，这个经文呢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。如果没有离开思想，纵然读诵这个《金刚经》，没有受持的意思。受，这个前面呢，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受是领受，对于本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完全正确的通达明了而领纳在心，这叫做受啊，叫做接受。依教奉行，本经佛教给我们应无所住二生七心，物无所住，住就是着相，就是执着。我无所住于事处事法都不知足，都无分别。这个时候清净心才能够现前，这个清净心就是真如本心啊。所以说这个尊者后面讲呢，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，那就是天台家所说的六界佛里面分证为佛啊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圆教初住以上的这个地位啊，初住以上啊，那么这个是，这就是诸佛之位啊，分证佛位。尊者的成熟固然得到佛的同意认可，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啊。那么这个几句话呢啊，就是啊，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啊，这就是给他印证啊，证明你所讲的这个没错啊，完全是正确的。经文到这个地方，可以说尊者的这个见解已经有相当的深度了啊，相当的深度了。 所以世尊在此地才给他印证，说如是如是，这个意思是完全正确，没有错误。那么这两个如是的意思，可以说在佛的方面来讲，那么佛如是的教给我们啊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须菩提尊者呢，果然呢明白这个意思，离一切相即名诸佛，真是说明了四字道合啊，所以就两个如是的意思啊，四字道合。老师如是，学生呢也如是，只要我们善护持，这就是禅家所讲的疑心印性啊。那么再看经文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不畏，当知世人甚为稀有。这个经文啊，我们要把它看清楚。这个不惊不怖不畏，在一般浅学之人，突然之间呢，听到佛这些言论，这些教诫，总免不了啊，要惊怪。怕的，这不是正道啊。试问问，见到这个大乘经论这样讲的啊，吃惊觉得奇怪的，跟诸位说，是大有人在呀。如果说不惊了，他对于大乘法就有信心啊，所以他没有这个惊异的这种情绪啊，他能够相信。不怖，这个怖是心里感觉到恐怖不安。为什么有恐怖不安呢？他有疑惑没断除。如果他不怖了，证明他对于这个经义真正能够理解。不畏呀，畏是害怕啊，就是他相信，他也理解，他害怕，怕的是自己做不到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自信心啊。那么如果说不畏呢，他自己有信心，哎，这个无上甚深的法门，我自己能修。所以佛说，这个人呢，那是甚为稀有啊，稀有有难得的意思啊，是信心清净。心解受持啊，那么这样的标准，这是前面所说的啊，前面所讲，这是第一稀有之人。 这样的人，诸位要晓得，真正是不可多得了。到哪里去找？不要说现在找不到，佛陀在世的时候也不多啊，像这个须菩提尊者这样的人也不多见。那么现在呢，在此地这个水准降低了啊，是今何有人呢？无有身心心界，但闻此经，不惊不怖不畏啊，即是甚为稀有啊。那么诸位想想，这个水准就降得很低了。前面那个水准呢，难啊，难得，那是见到位的菩萨。这个水准呢，低，虽然没有见到，善根福德深厚的人，对于如来的教诫，他能够深信不疑，又能够相信自己，可以依照这个法门来修学，这样的人就非常的稀有。虽然不像前面讲的那个难得了，还是不懂啊，还是不懂啊，因为他有这样的善根福德，他一定就有成就。